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商业的新闻的频道嘛，或是美股的频道，当然会希望说对比如说十八岁自己说你要赶快开始投资美股就
那时候就把所有的那个零用钱都开始投资。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摆在前面那个字，就是投资这两个字。比如说不只是投资股票啊，或是投资任何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直讲到投资自己。从十八岁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mindset，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投资自己。我的伙伴 Esther 呢，他很喜欢这句话，就是 Choose an explanation that empowers you， 重点是你能够让你就是变得更好更强大的一些可能解释啊，或是任何的内容，就是要怎么样去思考说，面对不同的事情，去找到真的 你自己个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 focus on you， 而不是这个社会想要，就是想要你成为的样子。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久违的非常荣幸，也可以邀请到一位 podcaster。那他们的节目呢，相信非常多人听过，是真是常常都在排行榜上就是名列前茅。那今天呢，就是可以邀请到通勤十分钟的创办人与主持人 Tony。 那他们的节目呢是就是由他跟 Esther， 就他们平常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那他们也是台湾人，那他们就透过他们的节目呢去跟大家分享第一手的财经资讯、商业故事，还有他们自己平常的一些所见所闻。那今天就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Tony 来跟我们聊聊，那我觉得从他身上一定也可以学到很多那些学校没教的事，所以今天欢迎 Tony。
Hi Janet， 感谢你邀请我们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你聊聊天，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做 podcast 还有过往的一些经验。
其实你们已经做节目应该两年多快三年了，对不对？就是你们是不是好像没有你们有上过别人的节目吗？因为大部分我觉得好像你们产出频率很长，但是大部分好像是不是都是自己录？
对对对，所以我也蛮我觉得就是我对这个访谈型的节目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因为就是可以跟不同的人对谈啊。这应该是第一次上这个中文的访谈的节目，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有上一个英文的访谈的节目这样子，所以这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东西都很对我来说啦就很新鲜。
是是，不会我才觉得想要跟你们多学习，因为我都觉得哇，就是听你们的节目就觉得怎么可以每周然后产出这么多那个内容，然后更新的这么快这样，所以彼此都可以今天来好好聊一下，然后可以互相学习这样。
没错没错。
首先可不可以先请 Tony 跟大家分享稍微浅谈一下你个人过去的背景，然后比如说现在在从事的工作啊，然后我们也想要了解说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建这个通勤十分钟的节目。
我现在就是我是通勤十分钟共同主持人嘛，然后跟另外一位主持人 Esther， 我们现在住在多伦多在工作，然后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有在温哥华，就之前是住在温哥华，然后那时候是在读一个商管的硕士，然后在去温哥华之前我在台湾，然后就是有稍微工作一下，然后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台大外文系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外文系就是大家可能想象外文系就是读就其实就是读很多文学啊，就比如莎士比亚或是其他东西，那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那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调试，然后我其实就是后来我就修了很多翻译的课程，就比如说口译啊还有笔译啊，然后看了很多文章嘛，然后接下来又到加拿大读一个商管的硕士，所以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过往的经验连接在一起，比如说我在外文系学到的翻译的技巧啊，还有怎么样看文章啊，然后再加上在加拿大的这个商学院的一个经验，然后现在才有这个现在这个通勤十分钟这个 podcast。
所以你跟 Esther 都是 台大外文系吗？
Esther 他是读政大，政大欧、
哦、
语系的，对对对、哦、所以都
是、就
是、
但是你们
就是
语言都很强。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想说天哪，就是我每次看，因为我之前待过美国，可是我都是念，就是我是都是在软体开发相关的产业，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嗯、我就觉得天哪，你们怎么可以把商业的这些讯息翻译的这么快，然后就是也很精准，然后原来就是本身就有语言的这种操练，这样这真的是蛮厉害的、嗯、
对，就是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很棒的技能，我之前就是可能从求学的经验开始啊，就是慢慢的累积起来，然后可以让我有机会可以去看到更多世界嘛，然后更了解、不同地方的可能新闻啊，或是不同地方的观点。
嗯，所以其实 Podcast 也算是你个人，就是你们两个算是业余在经营的一个兴趣吗？就是其实你们有在温哥在多伦多现在是有正职的嘛？
对对对，所以就是算是、嗯、对、啊、算是 side hustle 嘛，就是比如说英文讲 side hustle 嘛、嗯、或是自己的一个 project 这样
子，算是一个副业这样。
对，但其实我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啊，比如说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每天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或是周末的时候呢也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 podcast。
是是是，那所以刚刚就有讲到说你们念完可能念完硕士之后，然后就想要结合自己的在语言上面的专才，然后还有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知识，那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可是为什么就是除了这之外，其实当初有想说诶这个就是想要发展成一个事业嘛，就是在创建通勤十分钟的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吗？还是那时候就是算是先从兴趣出发做做看这样？
嗯，其实那时候就是还蛮好玩，因为刚好就是我们大概成立两年半左右嘛，所以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通勤十分钟这个节目的。那时候就是在温哥华，在加拿大，然后就在居家隔离嘛，因为那时候就有疫情，然后还蛮严重的，然后大家也不能出门、嗯、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可能商店也没有开啊，或是可能这个餐厅也没有开啊，然后就每天都在待在家里，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又加上说我们有读商学院嘛，然后商学院就可能要比较积极一点，然后要读啊，也要读一些新闻啊，或是要读很多内容啊，然后要准备。然后那时候我就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就是订阅版本，然后就付钱每个月可以看新闻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订了好几个月之后、嗯、我就发现我好像都没有，就我好像都没有去看，然后就是好像还蛮浪费的、oh. 对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找一个方法督促我们自己去看新闻，去吸收知识、oh. 去学这样。然后我们就那不然就是
这样，
对对对，不然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就做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就一人一天挑一则新闻，所以就是一个节目里面会有两则新闻，就我分享一个，然后他分享一个这样子、嗯、然后他可以讲给我听，然后我讲给他听、嗯、然后就是一天就是只要有一则，然后好好的把这一则吸收完，好好的把这一则了解完，然后跟大家分享，或是跟我们两个彼此分享。所以一开始，对啊，一开始是比较多是在于我们，所以我们想要自己进步，然后我们也想要了解更多，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到国外就是读一个商学院，我觉得其实还不够，就是单纯只有课堂上面的东西是基本上是不够的，所以你要自己找很多资源，然后自己找很多地方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才有办法，
对，
然后才有办法，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个还蛮好玩的一个趣闻，就是因为有一本书叫《金石创业》嘛，《Lean Startup》，然后它里面就讲到 MVP 的这个概念，就是Minimum Viable Product 嘛，最小可行的一个产品。
嗯，
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好，那如果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是要不断的推出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可以边推出的时候边试，就是其实我们也是那时候也是刚开始做 podcast， 所以我们也想要就是学怎么做 podcast 嘛、嗯、所以我们就每天更新，然后每天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后来就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是连我记得好像是第一季前五十集的节目，我们基本上就是拿了一个 iPhone， 然后就开始录音了，就是所以一开始前面的那几集的这个收音
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开始
的，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啊，对，
我觉得很可以理解你们那个心情，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也是如果说有一些目标然后自己没办法督促自己的话，就会有点想说那不然对外好了，有点像是先公开这个资讯，然后就默默的会觉得外在会有一个督促的力量，然后强迫自己执行自己的目标，所以我很能理解你们当初的那个心情。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你们就是想说一人一天就是一篇这样，然后好好吸收之后你们各自分享你们吸收的那一篇的内容，那我很好奇就是像你们当初刚开始就是一篇文章吸收，然后从就是比如说从你们挑选然后吸收然后到最后要产出，这样平均大概都要花多少时间呢？
其实通常其实要花蛮久的，一开始其实花蛮久的时间，我觉得通常大概可能要花1到2小时，就是看这个看新闻然后吸收。
对，
所以我觉得每天通过每天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嘛，因为它是可以累积的，然后也不会到真的太多，因为比如说不会到一天就要看5个小时啊6个小时，那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录音嘛，然后还要剪辑，就大概时间差不多是这样子分配啊，就是吸收然后就是写稿或是这个吸收新闻然后剪辑录音剪辑这样子。
是，所以等于说你们各自会先看一下当天发生的事，然后会先挑一个你觉得你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再深入去读嘛，因为我想可能这件新闻发生的
对，
然后你可能在读的过程中你还要做一些 research 啊，然后研究说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讲就是听众比较能够了解之类，所以感觉这个其实也需要投入蛮多时间的。
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每天大概1个小时吧。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说因为当然你过去的语言背景然后再加上商管这边的就是训练促成你有这样的技能可以很快去做一些分析啊跟做分享，不过因为我知道你们之前是不是好像也有在就是有办过一个活动来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吸收知识然后再输出的一些技能跟方法，那我这边也蛮好奇想要请教 Tony 能不能跟我们听众们稍微分享一两个 撇步， 就是一些 tips， 就是如果说他们自己也想要，因为我相信就是我的节目听众都也很喜欢自我成长自己提升，可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下手，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就是可能分享一个你自己比较常用的技能，就是说诶怎么样你们都是怎么快速的吸收资讯然后自己做内化统整之后再输出的。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比较 high level 一点的方法或是一个 mindset 啦，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不要过度的将事情复杂化，尽量是就是简单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复杂你会很容易就是掉进了一些很仔细很细的一些陷阱啊或是回圈啊，然后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嘛，所以凡事呢在我觉得不管是在做这个节目或是在工作上面，就是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能找到一个系统或者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比较简单比较有效率的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就每天去产出，就希望可以把很多事情精简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一天只有一篇新闻，或者说可能一个人可以分享到最多2篇，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很 focus 就是比较专注在单一个事情上面，然后把它有效率的或是有逻辑的把它讲出来，然后当然第二个专注嘛，就是你要可能要找到一个自己的时间或是自己的空间，然后真的花1-2个小时或是用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所以你什么样的时间可以是最有效率，
对，
可以达到最高的产量，
对，
知道自己就了解自己的可能自己的模式或是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最好的发挥，然后去针对这个优势去不断的去强化它，不断的去累积它，因为其实一天就是一篇，可是每天累积下来就很多嘛，像大家应该也有读过比如说《原子习惯》这本书，他就说每天只要进步 1% 可以一年之后就有30几%的进步嘛，那每一年下来这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但是就要从最小的开始，然后最简单最有效率可以让 自己可以就是坚持的比较久一点。
是是是，对，这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第一个你说到就是说诶，其实不要把它过度的复杂化，就不管我觉得像你们在定目标上面，就是也可以遵循像原子习惯说的，就让它是最容易可以不管怎么样都能够达成的状态下。那虽然说好像平常听到一天一篇可能觉得诶好像是不是其实还好，但是其实它是每天累积下来就真的非常多篇，然后也非常多的内容跟知识的累积。那第二个就是也有讲到说诶就是尽量的保持客观嘛，不要复杂化太就是说在这个分享跟吸收的过程中不要过度的钻牛角尖。就我觉得这个的确像我最近有听到蛮多一些身边朋友分享的案例，就是说有讲到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会在一个小细节上就是过度的执着，或者说就是有点进入到那个回圈，无法实际落地的把事情做出来，然后就一直在思考里面这样。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很棒，就是的确你不要过度简单，先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做一个最小可行的东西，那再尽量后续再慢慢的校正，然后优化，然后再提升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分享真的很棒。然后最后也有讲到说诶也要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可以保持专注，然后是最高生产力的一个状态。那像你们会比如说像 Tony 自己本身因为还要上班嘛，所以你在做这个就是你每天抓这一两个小时吸收跟产稿是都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神圣时间吗？Morning Miracle Morning 之类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个，还是你是比较碎片化，就是在工作之间会抓时间做这样？
我不太会有什么神圣的就是早晨时光之类的，但是就是如果早上有时间当然就会先做一点，然后再就是当然马上下班的时候再做。然后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有时候中午的时候也会，如果中午就是比如说午休时间啊有时间的话就做。
是，
但是因为像比如说工作嘛，那平日有遇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有看到什么东西，我就会先如果有空比较空闲的话，当然就会稍微去想过一遍。其实可能在就是到现在，就是如果想到要讲什么东西，我就会先在头脑里面先想过一遍，然后等到下班的时候再把它就是产出出来啊，把它写出来啊，或是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再就进行录制这样子。
听起来他已经蛮，就是你已经算是蛮习惯，有点内化在你的生活节奏当中，然后就是依照自己的工作跟生活的步调，然后会融合在各个空档，然后去把这件事完成。反正就是每天就是要做完这一件事情，这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了解，这真的还蛮厉害的。因为我听你们的节目，然后我都觉得哇，你们两个就是真的很像那个新闻播报，就是可以讲得很有条理。然后，所以你们都是会把逐字稿写出来吗？然后直接录吗？还是说其实也有当下发挥的那个空间这样？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吧，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当下发挥，然后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偏向比较逐字稿啊，然后有就是有真的好好记录下来，比如说一些数据啊，或是一些可能要把整个事件讲的比较就是有逻辑一点，那当然要把它顺下来，然后其他地方呢就是比如说做补充啊，比如个人心得啊，或是突然想到什么其他补充的故事啊，我们再进行补充。
对，因为我就觉得有很多数据的部分，然后我每次听你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像在听那个股市报表的那个新闻台的感觉，觉得超厉害的。就最后其实也有想要问说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经营节目到现在啊，也200多集，快300集了。然后有没有这个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最有挑战或最有成就感之类的。就刚刚有提到说前面一开始就最小可行嘛，就直接就拿手机就在录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2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维持几乎都周更嘛，因为你们只有一周，好像只有休息一两天而已，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还蛮玩，这个问题还蛮玩，就节目的这个印象啊，比较深刻的印象或是挑战，
对，
就最大的一个重点，其实还是坚持。因为就是我们是日更新的嘛，然后每天都会做，当然其实做到可能做到一半的时候呢，或是 有的时候当然身体还是会累啊，因为重复做可能重复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也会可能也会无聊啊，或是真的身体会比较负荷啊，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所以我们每次啊每可能每一段时间我们都会要怎么想，就是要怎么样可能回归初衷，要怎么样创新或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就回扣到刚刚讲到的要怎么样找到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率的一个系统。然后每次其实我觉得每次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因为不只是我们产出，我们跟着听众，那听众也跟着我们，那这一个旅程上面呢，我们自己其实也在就是也要学，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就是成长，或是我也要进步，才能让这个节目就是变得更不一样嘛。然后像是我之前看一本书，比如说叫做高手学习，然后他也就提到说，很多的人啊，他其实我很多的可能创作者啊，很多的物理学家，比如说爱因斯坦啊，他们其实是比较会找到自己的一个空间，或是找到自己的时间，因为你要可能比如说你要 outside 就是在人群之外，你才有办法说想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真的是找了很多、花了很多时间跟空间，然后去想说要怎么样去回到初衷，还要怎么样去坚持做这个节目。
对，
那我觉得这是就是一直以来一路以来都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对，而且你们是两个人一起做这个节目，就我觉得我当初在创节目的时候就其实也觉得，两个人讲话会比较有火花，然后会比较新鲜。可是因为我就觉得，哇，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可以随时配合我，就是可能如果我今天很忙，然后半夜录音，然后这个人还要配合我的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所以你会觉得说，两个人主持跟你们有曾经做过是单一个人自己上场的吗？就是你会觉得两个人跟一个人对你们来说是比较轻松，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这样？
我觉得两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这样做就是做的还蛮不错的，就是已经应该算是培养起这个默契了，那也非常谢谢 Esther 嘛，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可以至少在可能录音的当下或是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讨论说哪样更好啊，或是要怎么样去做可以更有默契，或者在录音的上面啊，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讨论，我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啊。那至于比如说一个人比较少，可能就比较少说只有一个人讲一集，
对，
可能大概一两次而已吧，但是
很少，
比较多时间就我们两个人
是，
对，就比较多时间就是都是我们两个就是分享啊，然后就是很多时候是他就会就纠正我说，那你这个地方你要这样讲啊，或是给我一些就是我跟我说你可以这样讲啊，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接啊，或是你可以这样子去做发挥，让我有更多空间去思考啊，去想这样。
哦，好，这样很棒。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培养出默契的彼此一起共同主持的主持人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这样。好，那其实我还蛮想问 Tony， 因为你们今年有推出一个品牌的年历，就是2023年的每日一股历，就是股票的股。那这个募资计划，其实我现在看到他们就是已经就是非常成功了，已经突破好几百%了。那就是大家反应很热烈。不过我也很想要，就是也谢谢 Tony 有寄一份给我，然后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也太精美了吧！然后里面也有让大家有很多学习的这个内容啊，认识美股的一些多元化的公司。想要了解你们在推出这个专案的一些背后的想法啊，跟这个年历的特殊之处。那首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规划这个每日一股历的这个募资的企划？
因为当初其实就是这几年日历这个主题是还蛮红的嘛，然后我看了看，我就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的节目的性质跟日历这个东西的性质非常的像。
对，
当然因为我们节目是虚拟，但日历是有一本实体的日历嘛，然后可是它我们的节目是日更的，然后日历也是一天一天翻，然后我就觉得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每天进步一点点，或是每天学习一点点的这个概念放在日历上面。其实为什么要做比如说商业新闻啊，或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啊，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啊，我跟 Esther 都觉得商业是一个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可以推动在世界上很多的 可能大家想做的东西，
嗯，
因为它是一件就是他有机会这样子才有钱啊，或者才有资源去做我们想要比如说解决的任何的问题嘛。
对，
然后我之前也有听过我的之前的老板啊，他就讲说其实资本市场比如说 capital market 啊，或是这种可以募资的一个市场啊，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发明，
嗯，
就是他有了这个东西，你有办法很多的可能小公司新创公司有办法募到足够的资金，他可以去做他认为他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某一个或是特定一个单一的问题，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嗯，
这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最最最最最核心的一个初衷之一啊。那秉持这个初衷就是我们的节目，然后刚好在想这个日的时候，我也想说哎，希望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一起读不同的公司，而不是只是我们可能在新闻上啊比较常看到的就是一些科技巨头的公司嘛，比如说特斯拉或是 Apple、
嗯，
Amazon。 那除了这些公司之外呢，我觉得在美股上面可能想要认识美股的上面呢的人来说呢其实美股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嗯，
然后在美国很著名的这个标普500指数里面呢，因为500嘛，所以它其实有500间公司。
对，
那500间公司呢，它是横跨11个产业别，那有这么多不同的产业啊，不只是科技产业啊，可能也有房地产啊，可能也有能源产业啊，或是公营事业
啊
这些东西其实对民生啊，
嗯，
或是必需品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很有趣。
是，
那其实也有蛮多更多的品牌是大家也都有听过，或是稍微有看过，或是自己有用过，然后就觉得哎，把它都挑出来，可能挑大概至少我们是挑了大概一半以上的公司，在250间的公司，
哦，
然后每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很简单很简洁的跟大家介绍，然后搭配着很有创意啊，然后很有就是比较活泼的这种公司的图像转移，然后用这个比较鲜明的色彩让大家觉得哎，认识好像商业啊，好像财经不再是这么枯燥。然后当然我们也有搭配，像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搭配跟大家介绍一些财经的名词，或是你必须知道哎，你可能要看股票市场啊，或是你要看美股一些必须知道的一些知识，然后还有过去一些金融的历史事件，就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呢是由什么样的事件所形塑而成的。
是，对，因为我觉得我在翻这个年历的时候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就平常讲到可能财经啊股票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生硬然后比较死板的东西，然后要学就会觉得哦压力很大，可是这个每日一鼓励呢就比较轻松，而且你们也在知识的拿捏上面其实是让它保持，因为每天就学一点点嘛，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精简，然后也比较图像也蛮多图像化，然后比较有趣的方式去告诉大家，所以我自己翻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喜欢的。除了这些之外，这个年历有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知道当然这个首先这个年历它是一个很知识性为出发点，那告诉大家说诶，可以每天学一点点，那帮助自己增加在商务啊，然后这个跟美股有关的资讯。那这个年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像是我们这个年历我觉得名字就还蛮好玩的嘛，因为是每日一鼓励，那这个股是股票的股嘛，可是如果取谐音的话就是鼓励的股，就是我可以鼓励你，或是大家一起彼此的鼓励嘛。
对，
那我觉得每天可能大家比如说每天上班啊，早上起来啊，有时候会心很累，或是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动力嘛。
是，
那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节目也希望说在早上的时候给大家一点正能量，就是彼此加油，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都在这边，然后希望有一个 maybe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力可以去期待这一天，比如说明天你期待明天翻到下一张日历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插图，然后再看到一些内容，或是自己去吸收5分钟十分钟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比较愉悦一点，然后这些东西呢慢慢久了就也会内化成为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运用在首先当然是投资，可能投资美股，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公司啊工作场合，或是跟其他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提到这些事情，
对，
可以聊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话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因为它每一天我们讲的在日历上面讲的东西是比较简短的，比较简洁的，
嗯，
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想要跟这个 我们自己的 podcast 的节目做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那时候就想到我希望这本日历呢，就是我们要将这本日历作为我们通勤十分钟在2023年的一个新事例节目表。那这意思就是说，欸，如果比如说今天我讲到了一间公司，比如说 Nike 好，欸，我们在里面有介绍 Nike， 那我们在我们的 podcast 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会用十分钟的时间或是十五分钟的时间，当然不是整个节目，但是我们会用一个节目的环节去更深入的带大家认识 Nike 这间公司，比如说它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啊，或者是说它最近刚好那个时候最近有没有一些重大的新闻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做更新。所以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节目的延伸，然后再重新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然后所以有的人有人想要看 这本日历，当然欢迎。那如果有人想要认识或是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或是这些内容的话呢，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这样。
哇，这很棒，因为我刚刚就有在想说，欸，这个年历会不会跟你明年的节目就 有所连结。那哇，所以你们这样子等于说会每一集都做吗？还是说只会挑选某几集？因为你们介绍的公司真的很多，所以你们会就是几乎都会搭配语音的内容也会有更新吗？
对对对，
哦，
就是基本上就是跟着我们的节目更新这样子，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嘛，所以这个呢也算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明年我们跟着大家分享啊，看着这些不同的公司，或是看着这些不同的商业故事，
对，
有时候觉得听听故事啊，听听了解这个东西，除了数据之外，了解一些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啊，
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如果你可以真的拿这些东西或是这些思考的模式运用在你自己的人生上面，是一件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哇，那这很值得期待，就是明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拿到你的日历之后，你每天翻你的那一则，就是撕掉之后你还可以同时听到通勤十分钟在更新这个公司背后更深度的一些资讯跟知识，这真的很科普可以到时候大家敬请期待这样年历是募资到11月22号，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尽快这一集我会尽量很快上线，大家应该还有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赶快购买，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购买的话，这个东西呢赶快去下单，然后预计是不是下单之后他们都会在年底就收到了？
对，就是我们的日历呢从9月底的时候呢开始募资，然后我们预计是在11月，就是大概是在我们募资结束的那个前后呢，我们就会开始陆续出货。那，啊，当然是因为依照订单的顺序，但是我们绝对会让这个日历呢是在12月底，就是年底之前呢让大家可以收到这样子。
好，对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棒，我觉得不管自己用还是有圣诞节啊，或是一些年末可能跨年大家准备交换礼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的买起来。
对对对。
最后其实我节目来到尾声呢，我就剩两个问题想要问 Tony。第一个呢就是好奇，就是身为创作者交流一下，就是你自己你或 Esther 有没有想过可能你们对于通勤十分钟这个节目或品牌未来的规划跟愿景，就是会持续就是一直这样子产出吗？还是说你们有一些计划这样？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身为创作者，我觉得如果可以一直产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嘛那对，
但你不会觉得这样你好像有两份正职，就是好像这个工作还是一个永不止息，就是每天要日更的一个东西这样？
对啊，就是有时候会这么觉得，但我觉得如果
对
真的能够得到什么东西，或是如果真的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如果真的有价值带给可能我们的听众，或是带给任何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嘛。那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未来的规划或是愿景啊，像节目我们就有发现啊，就是在台湾啊，可能回到台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资讯，就是在我们在可能加拿大或是在北美看到的资讯非常不一样。那当然毕竟就是两个地方就不一样嘛。可是像是在国外啊，它其实 他的媒体有很多不同的可能不同的立场或是不同的观点 perspective， 那这些好像有时候在台湾比较少看到，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媒介、嗯、然后好好的把这些新闻啊或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分享给我们的听众，然后让商业新闻啊或财经知识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那其实我们的节目也不是谈就是很财经啊、嗯、或是很股票，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包括我们在读书上面我们读了很多书的一些读书心得，还有我们在国外、嗯、我们在之前是住在温哥华，现在住在多伦多，这些国外看到一些小趣事啊、嗯、就比较轻松一点啊，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心得，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去触及到或是接触到不同的主题，然后让它比较有趣一点，比较多元化一点，然后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我也理解，就是创作者其实有些时候因为刚好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自媒体啊个人品牌就真的是大爆炸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真的有做出成就感跟做出兴趣的创作者，其实我们都还蛮希望可以不管是我们的内容我们的节目可以持续跟着我们的人生一起演进，然后一起迭代，就是成长这样。那当然我觉得最佳的状况就是我们的听众或我们的这些受众们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前进一起成长，然后回头去看然后就发现大家都转变了很多，然后都往更好的方向改变的时候，就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相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常常会鼓励自己一个动力，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让这个东西就是变成我们的 一部分嘛，然后就是带着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就是每天每天的持续下去，这样子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动力，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循环，然后不断的不断的做，然后不断的再重新的去审视一下原本的初衷啊，或是想要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把它做得更好或是更完整。
对，而且我觉得相信你们也是，就是做节目其实最大的受益人或成长最多的其实都是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在做节目也觉得说虽然当初是觉得好像这个内容可以帮助到别人，但其实我觉得成长就是这可能过去做节目这么多年来成长最多的其实我觉得是自己。对啊，那我相信你们也是，因为你们都要吸收非常多的讯息然后内化过后再产出，所以印象是最深刻或者说对于这个东西最融会贯通的其实也是你们自己，这样这个真的是非常佩服。到时候就应该有什么可以开股票咨询投资咨询课程
对啊，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啊，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最棒的，应该你也可以了解，就是可以去做不同的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些发挥啊，或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棒的、嗯、就是这个算是这个过程啊，就是你在尝试的一个阶段啊，像是我们这次今年做每日鼓励啊这个日历部分也是就是边做边学边做边学，然后在做 podcast 的时候也一直也是就是边做边学边做边学，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也有我们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或是可能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愿意去open minded， 然后我愿意去学这样子。
好，那节目最后一题呢也是想要请教 Tony， 因为这是一个常态性所有来受访的来宾我都会请教他们这个问题、嗯、那也想要来聊聊听看看你的回答，就是如果你能够给年轻时自己一个建议，有没有特别想对几岁时的自己说什么？当然我知道 Tony 应该像跟我应该差不多啦，就是应该三十左右差不多、
我还没三十岁
真的假的？你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很那个有那种深夜主那个广播主播很成熟的声音但稳重成熟啊，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谢谢。
但好吧，那不好意思把你古老了、
不
那你还真的很年轻耶
对，
好，那没关系，你可以就是想一想就是或许过去某个阶段的自己有没有特别想要给自己什么样的建议这样。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商业的新闻的频道嘛，或是美股的频道，当然会希望说对比如说十八岁自己说你要赶快开始投资美股就
那时候就把所有的那个零用钱都开始投资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当然就是 如果是比较认真一点的、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叫投资美股，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摆在前面那个字，就是投资这两个字。比如说，不只是投资股票啊，或是投资任何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直讲到投资自己嘛，就是哎，可从十八岁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mindset，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投资自己。那我的伙伴 Esther 呢，他也很常跟我分享这句话，就是他很喜欢这句话，就是 choose an explanation that empowers you， 就是。这重点是你就是能够让你就是变得更好更强大的一些可能解释啊或是任何的内容、
嗯、
那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啊、嗯、可能求学过程啊或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会就是一直想要去看别人在做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哎、欸，你要先去模仿嘛但是有时候你好像一直看你就很容易就是随波逐流你就很容易就是跟着人家、欸、人家讲什么你就觉得好像你要做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慢慢的一路的过程之中呢、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一件事情有非常多的面向那要怎么样去想就是要怎么样去思考所以面对不同的事情去找到真的你自己 个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 focus on you 而不是这个社会想要就是想要你成为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成长阶段之中呢就是有很多碰撞有很多算是在甚至是在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思考的一个句子然后还有一个道理然后我们也其实也一直在还在努力当中一直在想就是回归初心啊、嗯、或一直去想说哎、嗯欸，为什么到底要做这个节目或是我到底在哪里我可以变得更好或是哪些东西哪一个环境之下可以让我、更成长茁壮就是去找到那个适合我的环境、嗯、或是找到那个适合我的方法
很棒耶、欸、就是还是要鼓励大家、欸、提早投资自己然后不管是在知识上面的学习还是实际金钱上面都可以让自己、欸、更加的提升然后在人生上面可以更加的回归自己不要一直想说、欸、要活成世俗或者社会上期待自己的样貌而是去思考自己到底有哪些事情或是哪些解读啦就是可以真正的驱动自己、嗯、我觉得这真的说得很好 对因为真的是年纪比较成熟的时候会开始把这个重心回归自己不然以前真的就是看着可能爸妈的期待啊或者说、嗯、这个社会好像哪个工作发展最好然后就会努力的往那个前进但是像我之前自己也是就是感觉资讯产业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领域就学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自己个性没有这么的喜欢但就是在后来再慢慢的找出自己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分享的很好
对啊就是尝试啊相信你应该也就是在一路以来也做过很多不同的尝试然后才慢慢的去导正说找到一条自己好像比较喜欢或是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向嘛然后就很多的 trial and error 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过程之中应该也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啊或是
也是收获
对对
对,
对但也有收获这样子
好太好了那今天很开心能够跟 Tony 来聊聊你们过去的这个创作历程还有你们最新推出的这个年历背后的一些设计理念我觉得非常的棒那大家如果想要更加的了解其实你们平常最活跃的应该还是 IG 对吗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因为除了 Podcast 之外就是我们的 Instagram 的专业然后我们的这个账号是 on 的一个底线Way to Work 就是通勤十分钟我们的英文的节目名称叫做 On the Way to Work 就是在通勤的路上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就是可以到我们的 IG 来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跟我们分享啊或是私讯我们啊就是主要都是 Esther 在主要帮忙就是主要经营然后我是帮忙所以很多大家的私讯呢我们也都会自己看然后自己回复
对然后你们因为你们也有官网嘛然后 Podcast 也是很长频繁的更新那大家我都会把这些连结放到资讯栏然后如果你也想要支持每日一鼓励然后在2023年一起跟着通勤十分钟持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话他们的募资的连结我也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赶快去抢购因为时间应该剩的不多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把握募资的这个优惠的话可以赶快去购买所以募资结束之后你们这个年历还会在 有一些通路贩卖吗？还是说募资结束后 就再也买不到了？
募资结束，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就要看募资结束之后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量也不是到特别的多，所以如果刚好这个量数量达到了，我募资结束可能就没有，但如果有多一点点的
话，不会再刷，不会再买，这样
对、嗯。但如果有多一点，嗯、可能会有其他的安排。嗯、但是目前为止的话，哦、就是募资截止，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没有了这样。
哦，哇，那大家真的要把握，如果有想要买的话，赶快下单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今天很谢谢 Tony， 未来可能我在私底下跟你们请教你们在创建这些周边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部分，这样。
嗯，那我也很感谢 Janet 今天就是邀请我上来跟你聊聊天，然后跟你谈谈，就是包括创作者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做访谈这件事情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少，就我们节目比较不像那个性质嘛，所以。或许未来可以有机会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做访谈啊，还有访谈节目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我之前有去听你之前的一些访谈啊，你的节目，我觉得也收获还蛮多的，就是听到不同的人分享他自己的经验啊，还有分享他自己的热忱在哪边，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特别是你透过访谈的形式跟大家、跟你的听众或是跟所有人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的事情，
对，尤其我觉得像你们在海外就很能理解，真的有超多关于比如说生存的议题啊，或者是就是在那边可能文化冲击啊等等，所以或许未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再来多聊聊。那今天很谢谢 Tony 的时间，好哦，那谢谢 Tony，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好，谢谢，拜拜，
拜拜。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想要消除 Monday Blue， 也欢迎你订阅我每周一都会发送的 Power Mail 电子报。2021年 Janet 也将在每个季度举办听众专属线下聚会，促进大家可以交流成长，有兴趣参加的话也欢迎报名关注哦，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